诗班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献诗，也感谢每一位今天在台前幕后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向上帝来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平安安地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荣美，朝见你的面。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劳苦愁烦的人生，让我们看到希望，让我们也得着力量，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主，你也是我们永恒的归宿。你说你去到天上，你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若是没有地方，你不会离我们而去，是吧？谢谢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让我们的地上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感谢主，你也赐给我们永恒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短暂的人生活出精彩，活出美好，活出圣洁，也活出永恒价值。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要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再一次领受你圣洁无比永恒的美好的旨意。谢谢主，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若心中有什么愁烦，主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一切的愁烦离开我们，让一切的压力离开我们，也更是让我们一切心中的困惑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得到那永恒的那最终的答案。感谢主帮助我们进入圣灵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让你自己永恒的拯救的智慧、拯救的恩典、拯救的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每一天因着主你自己的引导而充满阳光。谢谢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好，大家请坐。今天呢，牧师讲的题目叫《夫妻之道》啊，是要摆脱愤怒的陷阱啊。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我们看到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多的问题，就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对吧？这个，而且呢，最近因为这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情绪、控制愤怒，而产生了悲剧啊，悲剧。这一个最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多星期以前，对吧？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加州硅谷，27岁的丈夫杀掉了27岁的这一个妻子，不是杀掉的，是用拳头一拳一拳活活打死啊。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啊？为什么这个仇恨产生如此大的愤怒，让这个愤怒成为一个摧毁人生、摧毁别人也摧毁自己的一个恶魔一般的存在啊。这是一个按照人的标准是非常成功的人生啊。这个男的叫陈立伦，来自于这个四川啊，女的来自于吉林啊，东北啊。这个当然跟我们的地区没有关系啊，只是告诉他们这个来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男的呢，这个潇洒，女的漂亮啊。男的是1.9米，女的也有1.65米好像是啊，而且非常的漂亮啊。不仅这一个外形、外观啊，这一个非常的得天独厚啊，而且呢，从任何角度都是成功的。啊，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而且是最好的教育，可以说啊，这两个人，不是青梅竹马，也近乎青梅竹马啊，两个人都是做这个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第一大学的同学，高材生，啊，一个年级一个班，
一个戏，来到从这个来到美国啊，就在北京就认识了。来到美国呢，也在同一个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啊，也是名校啊，在那里读同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以后呢，也都是在大公司上班的啊，这个在 Google 上班啊，女的刚开始是在 Amazon， 后面后来就调到了这一个 Google 啊，谷歌，知道吧？都是软件工程师，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啊，这个刚刚结婚啊，就买了200多万的豪宅啊，所以从教育。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啊，有成功的事业，有美好的这一个有丰盛的这一个物质的财富啊，所以这个无论从外表到这一个工作到教育啊到这一个事业都是成功，但为什么却结婚一年多就产生了这种夫妻相残，最后这样一个非常惨烈的悲剧啊。所以在那一天刚开始这个报道呢，而且还报道错了。为什么报道错？是因为同一天在加州又发生了另外的这个，他就在洛杉矶，好像是又发生了另外一个谋杀案，也是丈夫把妻子杀了啊。所以我们不禁要想今天的人究竟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啊，人生若是没有上帝，若是没有上帝，一切都会转眼成空；若是没有上帝，那个心中的恶魔啊，随时都会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若是没有上帝，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若是没有上帝，婚姻也就是像在走这一个什么走这个钢丝绳一样，随时都可能掉落啊！所以我们要思考婚姻究竟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遇到都会有愤怒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这个时候来战胜我们的情绪啊，来战胜我们的愤怒，来摆脱这一个愤怒的恶魔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陷人生的陷阱啊，这是陷阱。当愤怒，一个人愤怒的时候，魔鬼就说你应该愤怒，你应该更加的愤怒，你为什么不愤怒？你遇到了最大的不公平，你要发泄就好了，你最后还要你不摧毁至少也要发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魔鬼，我们等会可以看到圣经，魔鬼入了人的心智啊，产生了一个毁灭的灵啊，死亡的灵啊，在中间主宰。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要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究竟如何正确的来控制情绪，摆脱愤怒的陷阱，来化解人生的危机啊，这是我们要今天凭着神的话要去理解，要去相信，要去依靠的上帝的话。那今天呢，这个主要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啊第三章啊，我念上面一节，大家还在念下面一节啊，一起来读三章第七节啊，我先读上面一节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啊，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也叫你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口头舌头不出恶言啊，我们如何 这一个不要以辱骂还辱骂，那我们如何彼此体恤，那我们如何止住怒气，停止愤怒，以致什么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所以这些话都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如何来摆脱仇恨产生的情绪和愤怒，如何战胜愤怒，然后真正的来享受上帝是我们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天上来的平安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该怎么做啊？第一个啊，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情绪开始激动的时候，不要轻易发怒，要选择智慧的应对啊！你遇到一个事情，你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啊。最简单的，你不高兴呢，觉得不公平，觉得不这一个不高兴、不公平，那就要发怒。发怒是人的最原始的、最简单的应对。但是上帝说你应该有其他的应对，因为啊，你遇到事情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更是要慢慢的动怒。不是说你永远不能动怒，而是如果不是真理，如果不是什么大是大非啊，如果不是什么绝对的对错，你不要为了自己所谓的自己觉得不高兴，自己觉得不公平啊，去动怒啊。所以不要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怒气不仅不能成就神的意，实际上什么都不能成就啊。你不高兴吵架，你发个脾气能够解决问题吗？从来没有说靠发脾气能够解决问题的。发脾气有两种可能，结果是两种可能。第一个啊，这个你发脾气，对方他比较智慧，他忍耐不跟你发脾气啊，或者对方怕你啊，真的有的人就是因为怕老婆或者怕老公啊，怕他，因为怕不敢反击，忍耐你，那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怕你不跟你吵，但是他心里面受到伤害，对吧？那个伤害永远会有效果的。所以你不能靠发脾气让别人怕你，你也不能靠发脾气让别人能够明白理解你，都不可能达到啊。脾气即使对方不回应，没有产生大的效果，但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更有可能的，你发脾气对方也被你激怒了，所以就相互的激怒，产生严重后果。所以发脾气不能，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啊。那有人说我发脾气我发泄了，我情绪高兴了，但等会告诉你还有其他的，你可以其他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啊，不是靠愤怒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用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应对你所认为的不高兴或者不公平的啊这种事情啊。那怎么应对呢？第一个，最好是学会沟通，遇到事情要沟通啊，而且要柔和的沟通。在箴言书第15章讲得非常清楚，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出动怒气。看到没有，你发脾气就是暴力啊狂暴，这个凶悍发脾气，你对吧？本来两个人在说是不高兴，本来只是说着不高兴而已，说不到一块儿，但你一发脾气，你把对方往往也触动起来了啊。为什么这个互相之间后来就不可收拾呢？所以说是说发脾气愤怒是不应当的啊，沟通是应当的。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圣经没有说啊，遇到事情咱们都不回答，保持 silent。 有时候呢无法沟通，那就 silent， 耶稣基督也 silent 过。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沟通，但是你怎么沟通呢？你还是要回答。那你不能说别人说什么，对方说什么事情你就不回答， 你回答你可以沟通，该澄清事实澄清事实，对吧？该安慰安慰，该解释解释，但是你一定要柔和。如果是很急躁的口气，如果是愤怒的口气，别人就听不进去。所以沟通是必要的，而且是要有效的沟通。我发现我们这一个华人，说句这个更直接的，可能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也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沟通方面很缺乏，很缺乏训练。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对吧，有关系。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的父母按照圣经的原则，因为都根本不认识神，而且不仅不认识神，就是说一个基本的这种沟通的技巧好像非常的缺乏。我们从小可能就生活在一个争吵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受到这种家庭的影响，遇到事情我们就争吵啊。那当然这个有些在国内，那不光是夫妻之间，任何事情咱们都是斗争哲学，斗争啊，这个革命是要把别人革下去，命都要革掉的。所以这种文化让我们天生遇到事情就会是反击，而且是发怒，再就是争辩啊，没有非常非常缺乏沟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第一个要学会学会沟通啊，遇到事情别着急啊，听到你不该听不到的啊，听不爱听的先听着再说啊。如果要回击呢，看想一想如何的柔和回答啊。刚开始的不要一开始就否定啊，刚开始肯定一下或者是侧重一下，实在不能肯定也侧重一下，不要马上的否定，更不要这个言辞激烈啊，说柔和啊，尽量柔和。这个各工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啊，所以要一定要学会沟通。不能说有人说我就谈不到一块子，一说的不高兴咱们就走开了啊，这一种两种都是极端。第一个就不沟通，冷战，遇到不高兴咱们就不沟通，这是各搞各的，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不沟通有什么用啊？第二个就是争辩争吵啊，所以这一定要学会沟通啊，这是尤其是夫妻之间啊。第二个，忍耐安静，你要沟通首先要安静的心，你没有安静的心，你言辞不会柔和，对不对啊？第二个呢，有时候的确沟通不畅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在气头上没办法沟通，那还真的要安静，就先忍耐，对吧？所以你看这件书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有时候的确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你先忍耐一下。哎呀，反正就是你的自己的太太嘛，对吧？或者自己老公嘛，你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也没关系嘛，也不是让给别人去了。啊，这个忍一忍，忍一忍，这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对吧？你要是这个一句话这么计较啊，一句话说的就很计较，很生气，有什么关系没有，就不值得啊！把这个闹得很大，最后搞得摔碗摔盆的，呵呵，东西砸了，有的人家里砸东西，有人不管砸东西就砸人了，对吧？有的打人了，都有的。这个曾经有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我不告诉你哪个教会啊，一个教会这个。老公还脾气还挺好的，然后有一天跟那个跟太太家里吵起来了，可能太太也比较激动啊，按照他的话说是太太到了更年期，好像无可理喻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不能，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太太就很激动，好像就推推搡搡的啊，这个搞得这个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老公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就打那个911了啊，打911以后，打完以后呢，他自己走了。他自己走了，他自己去实验室上班去了，那是个周末，他自己跑到实验室去啊。然后呢，警察来了以后，就太太家里面，太太就跟那个警察这个抱怨啊，怎么样？没有，我们没有动手，没事啊，没事。这个就是他这个总喝酒，我让他不要喝酒。那太这个警察就跟他说，后来听说警察就说，哎呀，要喝就喝一点吧，不高兴就喝一点，那对吧？那总比这个吵架好啊。这有些这个你这搞的这个千万不要动手啊。那你是不是动手了？那老公没办法了，那是不是？那这个有我发现现在这个暴力不光是男人啊，女人有时候也会暴力。这个不管怎么样，又只要不是这个生命危险啊，我觉得最好呢。 最好这个还是要忍耐，有生命危险，这个那也更加要忍耐，对吧？那你要他这个他有时候不能控制自己，你去惹他的话，那不更危险吗？所以忍耐，这个忍怒的人止息纷争啊，止息纷争，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第三个，情绪转移。朋友乃时常心爱，兄弟为患难而生。是的，有人说我发脾气，我听到有些解释就是我发脾气让我愤怒累历史啊，我不发泄的话，我心里面背出病来了怎么办？有没有听到这种说法吗？那是，但问题你的愤怒搞不好，你的愤怒把别人伤害了，或者你的愤怒产生了极大的代价，那你这个成立人，他愤怒他发泄，他我不发泄我不行，你发泄把别人妻子打，最后打，他可能刚开始也不是一定非要把他打死啊，他就愤怒不能控制自己，越愤怒越打，你不控制自己，那最后结果超出你的预期啊，所以这个人打了以后，或者是发傻了，就听说警察来的时候，这个他就手一直举着。手都打肿了，那就是举得好像自己后来都傻了一样，他都觉得自己可能都不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情绪不能够说我就发泄，或者我不去发泄，你有其他的方式转移这个情绪的啊，你可以朋友，你可以为你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啊，你跟一个好兄弟。心情不舒服的时候跟他打个电话联系，或者他家里你回去到他家里去一趟，对吧？我相信这个你找到合适的人，你不要随便的发泄，如果实在没有朋友信主，你可以打电话给牧师，对吧？这个牧师我想你如果遇到这么的事情，牧师一定会去跟你谈心呢，没问题啊，打电话，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啊，你家里吵起来，我当然我希望你家里别吵架啊，如果真的有什么你也打电话让我去，我一定会去。所以你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啊，即使你觉得我不想找任何人，我也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你还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啊，在诗篇147篇说，他当然指上帝，医治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你这个时候要强迫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说我还信为上帝，你在这个时候都不想到上帝，那你究竟还信什么？你在很难受的时候，你觉得你不能 control 自己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想到耶稣基督，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我很多事，当我强迫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往往就是一幅画面，十字架的耶稣，你说的冤枉，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冤枉。他为什么受十字架？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的过犯，是因为人的过犯，必须为人罪人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100%的人，他的痛苦是100%的真实的。你别说哦，耶稣他是神，所以上十字架，你要搞清楚，他也是100%的人。他的疼痛，他的难受，他的委屈，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真实的痛苦的。所以你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向他寻求，他比任何的人都有效果，对吧？所以你要有正确的情绪转移的方式，而不是说我发脾气，我发完了就没事了。你发完了没事，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很非常清楚的啊。那这是第一个啊，我们遇到事情要有智慧的应对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发脾气啊，而应该第一个柔和沟通，第二个安静忍耐，不行就安静忍耐，第三个正确的转移成情绪啊，这一个就是非常实际的啊，是做法啊。这是第一个，自学是智慧应对。第二个呢，一定要选择爱和宽恕 如果在你的信仰里面没有爱，没有宽恕，在这个时候是最显出你是否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爱，有真正的宽恕。平时那个不算，平时也不能说完全不算。你心情好好的时候，谁都可以说一句好听的话，谁就可以都可以做一点爱心的事情做一做。当你受到了伤害的愤怒的时候，你真的还能够选择宽恕吗？那个才是你的信仰啊！所以你看是很清楚吗？这一个你当你愤怒的时候，你不光要考虑自己，往往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你自己身上挪开，要想对方。哎，他这么气愤，他这么生气，啊，这一个他这么样子，我是不是应该生气呢？他虽然说不可理喻，就像那个说不可理喻一样，那是不是也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是不是我他也是觉得很悲，这些年啊跟我在一块很悲惨呢、啊，很没意思啊，所以他现在愤怒发泄了。所以你是不是原谅他一下？看来他也不容易，对吧？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啊。这个软弱有解经有几种解经方法啊。一个呢是主要是在身体上，女人比男人一般的身体软弱，对吧？有时候呢也相对脆弱一点点啊。所以这个，那所以你想到今天。今天你看，我觉得丈夫体恤妻子也是应该的。你看妻子今天，你看以前的女人啊，一般的也不用上班，对吧？什么东西也还相对简单一点。今天女人跟男人一样，一般都承受很多的压力啊，家里要做，外面也要工作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呢，你就需有一种连续的心肠，所以你们要同心，要彼此连续。第八节说连续。怜悯对方，他今天这样子，对吧？跟你说话冤枉了你，或者口气不好，原谅他一下。你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也是压力大了，不容易啊，就原谅他一下，连续一下，有个连续的心啊，不要因为他这句话说的不合适，伤害了你，你马上就要去反击，就要去报复啊，有时候就反正就忍让一下啊。对于这种宽恕和这个怜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信主以后最大的区别，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的。以前我们觉得遇到一些事情，哎呀，反正跟我没关系啊，有什么就这事就是这样的。那今天就是说遇到的事情，看到总是对别人有更多的怜悯啊，看到哎呦，挺不容易，挺可怜的，也甚至也觉得虽然跟自己没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能够帮忙，能够帮一下就尽量帮一下，安慰一下尽量安慰一下，对吧？因为上帝是给一个信徒啊连续的心啊，如果一个人很心里很硬，那他的属灵上我们不能说一定没有重生得救，但至少爱心是不够的啊，灵性是不够的。一个人灵性高的人一定有爱心啊，如果说我没有爱心，光讲道理，那这个人属灵生命一定是不够的。那爱心首先是体现到怜悯，如果一个人没有怜悯还谈什么爱呢？那心那么硬长，那遇到事情总是心那么硬。所以这个实际上仔细一想，这是很有道理。所以神说你们夫妻，尤其是夫妻之间，首先要彼此连续看对方不容易，所以他有些地方做的不对，就不要报复，不要生气，怜悯一下啊，怜悯一下。第二个呢，宽恕。有时候的确做得很过分的，对吧？也呢，饶恕，不要计较啊。所以说箴言书你看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这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智慧。发怒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他不知道效果就发怒。有见识的人总要知道我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好处，这是有智慧的人。另外一个呢，这是智慧。另外一个，宽恕是一种品德，是一种生命。我知道对方不对，知道对方伤害了我，但是我就宽恕他，因为我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都会做错事情，都会甚至有犯罪的时候。所以像圣经所说的一样，神都原谅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凭什么揪住别人不放，对吧？一个不能宽恕的人， 实际上是不明白上帝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天都需要神的宽恕，对吧？所以主祷文说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赦免人的罪，首先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首先就被神赦免了很多罪，所以我们就赦免人的罪。所以都是，这是相互的啊，相联系在一起，宽恕。所以学会宽恕啊，不要这一个翻老账啊，一吵架就把五年、十年、二十年事情都拿出来说，对吧？这一个那都是不宽恕的表现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做一个智慧人，也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这个第三个啊，要控制怒气，选择生命，这是底线。也是最高的境界，啊，生命是珍贵的，你的生命是珍贵的，对方的生命也是珍贵的。你看，有人说啊，这个据报道，这对夫妻，妻子好像有他们夫妻之间有问题，妻子好像听说已经向丈夫提出离婚，现在这个丈夫事事开庭。啊，都不出庭，啊，好像这个他家的父母是在国内是很有钱的，现在请了一个在加州里面最有名的律师，啊，很会打官司的，啊，但是我相信啊，上帝才是最后的法官，所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也是说，这个男的很可能是说，这个女方提出了离婚。男方可能不愿意，啊，有一种心态，尤其是男人，我得不到的就要怎么样，把它毁灭，这是男人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知道，生命是上帝给的，没有人有权利去忽视别人的生命，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所以当愤怒的时候，你要。控制，然后才能够不要作恶，让怒气不能，你让怒气不断的不加控制的发泄，会作恶的啊，作恶，轻则骂人，重则动手，对吧？还有杀人的，这不就杀人了吗？啊，所以刚才讲的怒气，当不控制的时候。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止住怒气，要离弃愤怒。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神也理解，但是告诉我们说，你到适当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止住了，你不可能让怒气在主宰你啊，因为怒气主宰你，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是魔鬼主宰你。为什么这样说？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生气不要犯罪呀，啊，不要含怒到日落。含怒的人，让怒气一直充满你，一直充满，一直充满的时候，这会犯罪啊。你怒气不充满的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当怒气充满你的时候，魔鬼就知道这个人他已经丧失理智了，这个人什么神的话早就没有了，这个人根本都没有圣灵控制了，这个人现在。就是我完全可以掌握的一个人啊！魔鬼，圣经说魔鬼在遍地巡游，来寻找那个可以吞噬的人。他就在看谁现在这个时候是软弱的，谁现在可能在发怒，谁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上帝扔到九霄云外之外。好，我现在是来进入他的心，我完全掌管他。生气的人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魔鬼说：“好，你有道理，你受的冤枉是最大的冤枉啊！你可能不止受了冤枉，你看你今天这个人又这样子，你可能你这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你这个冤枉太大了，对不对？今天你要这个报仇雪恨了，魔鬼会这样说，你这么做都不过分，要魔鬼会跟你说话的啊！所以为什么愤怒愤怒？你看这人，当魔鬼。” 中出版上他一拳一拳的把这个妻子打死的，自己的手都打肿了。你看这你这个他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为什么？愤怒让他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丧失人性。那这个时候他心上什么性？就是魔鬼的性，魔鬼的性情掌管了他啊。所以你要知道，属灵一个信主人不知道属灵的规律，你不知道属灵，你不是被魔鬼主宰，就很可能被死；不是被上帝主宰，你就会被魔鬼主宰啊。所以这个你不是简单的啊，我就发泄一下没事，你知道有圣灵的工作，也有魔鬼的工作啊。你究竟是谁？所以有的人会越来越软弱，有的人会越来越刚强。那这个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要放纵怒气的时候，会一定会犯罪的啊。这个犯罪甚至会导致生命的毁灭、婚姻的毁灭、生命的毁灭啊。所以这个是要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最后的底线是你要选择生命。当你摧毁别人的时候，你一定摧毁你自己。上帝说的非常清楚，上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妻子同住啊，因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什么意思呢？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会承受更多的生命恩典，这是为什么上帝缔造婚姻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有恩典，两个人在一起有更多的恩典，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会要最基本的原则来建造婚姻。首先第一个就是感恩的原则，生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妻子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你配得的，更不是你随便想摧毁想要也要想摧毁也摧毁的。所以你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承受这个婚姻的恩典啊。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恩典，你就不应该遇到不高兴的时候就轻易毁灭。第二个，要尊重，要敬重他，是来承受生命之恩的。他承受生命之恩，你承受生命之恩，你们结婚以后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啊。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恩典，它首先是一个生命，你要尊重这个生命的价值，要敬重这个生命的神圣。敬重原文什么意思 ？honor 啊，泰妹希腊文 ，honor 的意思 ，respect 的意思，承认它的价值的意思。生命，神是按照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每个人都有神的尊严，有神的价值，是不可剥夺的，是不可随便的侵犯，更不能剥夺的啊！我们为什么刚开始我们在中国是不明白啊？一个人死了有什么关系？啊，好像这一个没有本事的人就应该。啊，中国文化常常就有这种强人的所谓的人有好像有高低之分的啊，强人就应该统治这一个弱者啊，好像有本事的就应该奴役那个没有本事的。但是是的，分工有差别，收入可以有差别，工作可能有差别，职位可能有差别，但人的尊严没有差别啊。这是为什么西方重视人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是以基督教啊立国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有神的尊严，是不能践踏，更不能剥夺。你看这人，他在杀人的时候，如果想强调这一点，他就不应该这样做啊。所以你实在过不好，你过不好，那你就暂时分开也可以呀。但是你不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这是底线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啊一个。要选择生命，我们在愤怒的时候一定要尊重生命啊啊！然后因为要知道，这不是说发怒就完了，你把人杀了就完了。上帝说得很清楚，作恶的必被铲除 啊。然后圣经还说，杀人的必被刀杀，凡向兄弟动怒的，马太福音说必受审判，骂这个骂弟兄是魔鬼的，难免地狱的火。啊，所以你看这一个今天，我最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就他旁边就好像出来一些相关的报道，就看了一些案例。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的时候，有些非常残忍的、很明显的杀人凶手，就请了一个有名的律师，真的就发的，后来就没罪了。杀人的判了5年，判了20年，最后假释5年就假释了。然后坐了5年牢，还要减刑几年，根本没坐牢。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这个罪恶和不公啊！传道书也说得很清楚的，也读传道书，反复就说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往往就是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活千年，那好人这个真的活得还很短。有时候就是这样，那怎么办？难道你就不持守公义了？然后你就同流合污吗？难道找个律师就能够让你脱罪吗？你抛脱了和尚跑不脱庙，对吧？多过初一，多不了15，上帝非常很清楚的，啊，作恶的必被铲除，啊。所以，不管今天作恶的人在地上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但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发怒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要敬畏这位生命的主，掌创造生命，审判生命，最后也去掌管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心怀不平，我们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公义的人，公平的人，而且呢，不要这一个同流合污，更不要自己因为这一个怒气，因为犯罪，因为怒气就去犯罪，甚至于去做一些伤害别人啊，这一个剥夺生命的事情啊，那是更加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这一个最后我们知道啊，所有这一切，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发怒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智慧的办法，但是往往还要发怒。为什么？做不到，知道但做不到，想控制控制不了，对吧？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传的这个箴言书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己心的什么强如攻城。人的心是最难制服的，对吧？是最难制服的。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基督的时候，或者我知道基督，但是有时候我不靠近神的时候，我立志为善，什么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罪脱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往都知道发怒不对，伤害不对，不宽恕不对，这个以恶报恶不对，但是我们没办法做的，没有办法，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制服。所以有句俗话说，人的心就像心魔一样，对吧？有一个心魔，你是没有办法，好像逃脱不了这个心魔的控制。怎么办？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说圣灵保惠师掌管我的心，那我在这个时候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
让我不要被情绪、被愤怒，不要被魔鬼控制，不要让我再去重复过去的错误。我过去再错了，我今天不能再错。我就是这样祷告啊！我常常就是这样子。我知道我们会常常重复过去的故事，重复过去的错误。你要知道，魔鬼就是要你重复过去的错误啊！所以你要知道魔鬼的圈套以后，当你想发怒的时候，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觉得你不高兴的时候啊，这一个要发怒的时候，或者对方也发怒的时候，你如果你去跟着发怒啊，你就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他让你永远不能够前进，永远停留在过去啊。而最后的结果是不仅仅存在过去，如果一个人啊，这个属灵的生命或者是家庭婚姻是逆水行舟的，对吧？不进则退的，你要跟过去一样，不是？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不行的饶恕，你会越积攒越多，到最后一个地步，你会越来越不饶恕，啊！所以这是一个罪恶的循环。所以我们靠着神要打破这个循环。有一天啊，当老公跟你生气了啊，有一天老太太跟你生气了啊，你如果能够克服自己，我这一次就不生气。你说主耶稣，我现在我看主耶稣，你不生气了，你会觉得过后了以后觉得很好呀，感谢神，你这一次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没有上魔鬼的圈套，你会有一种得胜的感觉，然后下一次就容易了啊，就容易了啊。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啊。那刚才讲过，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转移情绪，找一个朋友聊聊天，对不对？跟牧师聊一聊天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去走开，啊，更好最好是跟着柔和的沟通，这些东西啊，大家都要去操练。总而言之啊，选择智慧。第一个，我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选择什么？遇到要生气要什么？选择智慧，智慧应对。要知道发脾气是最不智慧的做法啊。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一定要选择爱和宽恕啊。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宽恕，那是永远都不能前进的啊。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被宽恕的信仰，对吧？第三个是什么？要尊重生命，这是最后的底线。你不能够轻易的做让你终身后悔的事情，而且还要接受神的审判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住这三点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就拿着两个戒指，也是两颗心，心里面是什么？最重要就是爱心。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不是哥林多，哥罗西书讲得非常清楚，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如果爱心不够，求神赐给我们爱心。耶稣基督他就是爱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到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悲剧发生，我们看到蒙受祝福的人却在恩典中走向毁灭，我们看到成功的人在成功中走向毁灭，我们看到所谓有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却没有真正的人生智慧。主，我们真的看到主你的话语就是智慧中的智慧，就是最终的智慧，就是真正的赐予生命和有丰盛生命的智慧。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智慧的开端。
我们知道唯有是你的智慧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靠主喜乐，能够在天上也有永恒的盼望。主，你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让我们以后要听到这篇道的人，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把神的智慧作为我们人生的智慧，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珍惜，在这里感恩，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活，建造我们的婚姻，建造我们的教会。愿主在你自把你智慧的灵赐给我们，把敬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靠着主来得胜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战胜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战胜我们的愤怒，但是我们当我们呼唤圣灵，我们呼唤主你同在的时候，我们相信那十字架上的宝血早就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答案。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的赦免，十字架的真理为我们的愤怒提供了最终的最有效的答案。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活，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婚姻，建造我们的教会。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